我们请看下面第二十九页。科判是子二，证明较量。好，刚才呢举的所较量就是所谓的，法供养比财供养更殊胜。但是到底多么殊胜呢？他就跟你讲，善男子啊，如前无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好，这就开始正式做比较。普贤菩萨对着这个善财童子跟无量无边的菩萨说，善男子啊，如前面的供养无量功德，供养无量功德这个地方是指财供养，财供养假如跟法供养来比的话，当然法供养是比较殊胜的啊。请大家看注解第二十九页，这段经文呢必先有释义或有正义。释义就是先解释它的意思。好，我们先看，如前面的供养是指说香花灯云啊，种种供养，供养的物品是无量无边啊，非常多，供养如来，那能供的财非常大，所供的佛又多，当然功德就无量无边啊。可是假如跟法供养来比较的话呢，还是比不上它。详细的说，比财供养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之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之一啊，都比不上法供养。梵文里面的所谓的迦罗分，迦罗分哈，就是所谓的人啊，我们人身上的毛啊，拔一根汗毛，把它分百分之一，就很维系的意思。俱之、那由他分都是大数目。优波尼沙陀分呢，就是指净少分，也就是说把山河大地的围大块做成为围城，围城数量很多，但是取其中的一小份，也就是说无量无边分之一啊来比呢，都比不上呢法供养的功德大。好，接下来看正义，正义就是三十页第四行。正义就说这一段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很重要。说经中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这样比较呢，是像是让那些唯恐顿根的人呢、啊，以为说哦，只要呢拼命的在物质上，我供养很多，福报很佛很多，那我获得福就很多，这样就是着事相修行而不知道理观，这样就着有为而不信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为法是人天福报。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啊，民间有没有有很多啊，在鬼神道的，像土地公跟城隍爷啊，他们专门就是什么着相布施，他们也修哦，他们生生世世修哦，对不对？像假如你不专门做善事啊，福报大的将来就当城隍爷。你看他城隍爷福报多大，初一十五的时候啊，哇，好多人啊，好带很多很多东西来供养他烧啊，对不对？所谓的进香团人很多，那也都是过去是他修的福。他专门修福，他不修慧。然后呢，修的福比较少一点呢，就当土地公跟土地婆。那再更少一点呢，有很多人像孤魂野鬼到处飘啊。好，所以鬼道呢，跟我们人间一样，这个有福报大的，也有福报小的。所以他那些都是呢，专着事项，过去是修福。而过去的历代祖师啊，为什么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表示他也福慧双修。因为呢他自己修持呢很有智慧，好，戒定慧功夫很高，但是呢他也不会执理废事，照样的赈灾啊，好，印经啊，弘法啊，做慈善事业。所以以前历代的祖师啊都有很多文武百官护持，那也是他修来福报。假如我们只是说修行人偏重只在修慧而不修福的话，那你将来就比较没有福报能够展现你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愿望。所以以台湾来说，所有的出家众里面福报最大的是星云法师，人才济济，制度啊，他福慧都圆满，要双修啊。而且呢修福的时候不能着相啊。而当然呢，你修这些福报呢还比不上你修法供养啊。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说，假如有一个人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布施， 那这个人得到福报当然是很大啦。但是有一个人假如肯引金刚经的一句话乃至四句句为别人说的话，他的功德就比人家用七宝供养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这个金刚经跟从这所有的法而出生的，所以表示说你财供养再多还是比不上你用真正佛法法师解决人的生死轮回大事。所以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对不对？对，全世界地球上这个要闻到佛法的人不太多啊，对不对？好，得了人生很不容易，这我们常常听的。佛法难闻，就是听到佛法也不容易。但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今天要说，是说当你闻到佛法的时候听不懂，那个才叫佛法难闻。为什么？自己有业障啊，你没有啊法供养，好好精进修持，这个才叫做佛法难闻。所以下面呢，就告诉你，他引了永嘉大师正道歌说：“住相布施会升天呐、啊，犹如仰殿射虚空，势力尽，见还堕，遭得来生不如意呀、啊。”说，假如你是很着相啊，像世间人，他修了很多，像其他的外道也是这样，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他们都是属于着相布施多。着相布施呢，大部分都会升天，因为佛法讲因果嘛，你种什么因就一定有什么果，纵使你不学佛，但是这个福报呢就像拿着箭啊对虚空去射，射到尽头的时候箭就会掉下来，表示福报享尽了呢还是会堕落啊。所以势力尽箭还堕，遭得来生不如意，这就我们一般讲的三世愿啊。啊，今生修福，来生享福，福享福的时候造业，等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了。所以净土法门一直为什么强调说，告诉你修的一切呢要回向求生净土，不要求人天福报，原因也在这里。好，那在中国历史上，印光祖师曾经赞叹三个人修的福报最大。第一个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老夫子，对呀，孔老夫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呢，他到各个国家去，对不对？想要求呢一官半职做，可是很多人都不敢给他官做，为什么？因为他下面的人才太多了，怕给他做了以后呢，他会产生暴动啊，政治呢暴动，那他会当国王。结果呢，他自己的理想没有办法实践，他就周游列国完了以后，就回到泗水之间啊，从事于教学，对不对？那真正有善根的孩子呢，他还培养他，栽培他，所以孔门弟子出了很多很多的圣贤人，他就把他教育学生呢最圆满的法供养啊法布施而圆满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啊，你看看孔子的后代子孙生生世世都不衰，到现在考试院长孔德成啊、哦，他现在好像不当考试院啊、哦，当其他院，就是孔德成子孙呢都还在。现在孔德成到国外去参观的时候，人家说啊，你是就是你是至圣公孔子的后代，对他都非常恭敬。第二个是范仲淹啊，中国历史上范仲淹呢，他自己呢非常的生活很清苦，因为他以前呢读书啊都在寺庙里读书，以前的文人哈、啊、都在寺庙读书，读不懂就问高僧，就他就自己啊每天煮一碗稀饭，煮一锅稀饭，稀饭嘛把它割三份。然后一天就吃一份，只要吃太多的话下一餐就没有了，可见生活很清苦。第二个他很有的美德，他看到财啊不会贪心。有一次他在寺院里面呢在读书的时候，突然在树下读书，脚搓一搓搓说，哎，什么地下有东西啊，他就在挖一挖看一看，哇，一罐啊通通都是万两黄金啊。你看一个很贫穷的人来说，看到黄金当然啊对不对，见钱眼开了，可他呢他知道说这非分之财不是我的，不可以拿，他就把它盖了起来啊，专门把它埋下去。就后来呢，因为他很精进啊，好、哦、很有慈悲心啊，考上了将来当宰相的时候呢，治理天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那个寺院的住持想，哎， 现在呢，这位范仲淹范先生呢，已经当了宰相，好歹呢，以前呢，他来我们寺院住过吧。那我们现在要干庙，总要对他化缘一下。啊，他就跑去找那个范仲淹先生说：“嗨，范先生啊，你布施布施吧。”他说：“没问题，来，拿一张纸写了万两黄金给他，拿给他。”他说：“你拿给我纸啊？你也没有给我钱呐、啊。”他说：“我告诉你吧，你回到你的寺院，哪棵树下底下去挖，就有万两黄金。”就他一回去挖的时候，哎，真的有万两黄金就出来了。他想，哎，这个范仲淹不是普通人了。事实上，他是呢见财不动心，就他就用那个钱呢来建了寺院。后来范仲淹他一生呢，把他所有，你想当一个宰相啊，应该是非常有钱，非常有福报。可他生活非常的勤俭刻苦，他把所有的钱都布施，办了一个叫义田。所以我们在《古文观止》里面有一个叫一篇文章叫《义田记》，就是呢，他把这些钱去买这些田，然后人家耕种，这些钱呢养了300户的人家，有很多很贫穷的学生呢没办法读书的，他都培养他，为国家造就非常多的人才。他死的时候呢，他呢自己连棺材都买不起，是用草席包一包就解决了。这可见一生非常的清贫啊，为国为民，所以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范仲淹。后来他家呢出了3个儿子，很了不起，2个当了宰相，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长，1个当御史大夫，就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长，所以他们家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所以呢，他中国从宋朝一直到现在，他们家800代都不衰。第三个，这个文超里面提到的清朝有一个叫易状元，也是行很多善事，300年家代不衰。所以世间人呢、啊，希望自己家道兴盛啊，一定呢祖上要积德很厚，历代的子孙呢、啊、也要能够啊很明顺，很就说也要很亲民，而且要济世救人。所以范仲淹他每天，他也是佛教徒，他每天早上合掌的时候，他就发愿，不是佛教徒不要投胎到我家来，投胎到我家来一定是要学佛的，他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古人呢、啊、福慧呢都是修来的。还有一个人啊，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呢，他自己啊是一个文人，可是在清朝做到两省总督啊，他是一个文人，能够统理天下，德行学问也是非常好，所以他有《曾文正公家书》，还有《曾文正公的文钞》，这两本书很好，也可以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看。所以福慧一定要双修才能够圆满。好，接下来请看下面注解：如上经解，行者了达一香一花，无非中道，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当你供养时，心中作观，以你发愿，财供养就变法供养啊，这个我们讲过。维摩诘啊，维摩诘经里面说，于时等者于法一等，于法等者于时一等，就是说出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也十存五观，那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能接受众生的供养，可以把这个供养转变成为法供养。所以南传的出家人哈、啊、会接受人家托钵，托钵完了以后就会帮他诵经念咒啊，然后为他加持祈祷，就是把众生的财供养变法供养。这样纵使遇到人家供养，比如说有时候他供养的东西像有些是出家人不吃的，但是他还是接受完以后还是为他诵经祈福，完了以后再为他讲经说法，说法当中很婉转跟他讲，你送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吃，这表示慈悲心啊。所以出家人说要十存五观呢、啊，这也是呢法供养。那你说广修供养跟法供养，我们能不能做呢？也能。比方说，要办一个大专佛学夏令营，啊，大家都来听经闻法，大家来供养你三餐跟衣食，那就是财供养啊，对不对？但是假如你好好修学，你因为听了大专讲座，将来你也发心回去变成佛弟子，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将来你成佛了，你就把众生供养你的财供养提升为法供养，好，这样功德就更大。那反过来说呢，假如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 爸爸妈妈养育我们，好，给我们食衣住行，这个吃穿用不用愁，这个就是财供养。他谆谆教诲我们，就是法供养。假如我们好好修行，做一个孝顺人的子女，将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甚至呢，我们把自己所学的贡献给人类，你能就把父母供养你的财供养变成了法供养，那你爸爸妈妈供养你呢，功德就更大。甚至呢，假如你呢遇到好的老师教你佛法，能够发心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将来功德更大，那才是真正的广修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所以华严经里讲的供养啊，意义很广大，连父母供养你啊，你都可以把它转变成法供养。好，关键在自己好好修持。好，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好，阿弥陀佛。大家好，请翻开经本第30页。我们从科判鬼二真事开始看起。上一次鬼一是较量法供养跟这个财供养，最后呢解释为什么法供养殊胜啊。上次我们讲到一个段落，接下来请看下面。鬼二真是，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修，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啊，这一段话就把说为什么法供养比财供养殊胜。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如来啊，诸如来，诸就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尊重法故。哎，这个字很重要，法是一切这个所谓出生的根本。好，所以我们呢常常赞叹出家人啊，在宴口里面讲说，弘立身为事业，弘法是家务啊。出家人最重要就是弘法立身。佛菩萨虽然讲菩萨有六度万恨无量无边，但最重要的要从事于佛陀的讲经教学的工作。因为若没有诸佛菩萨、西天东主、历代祖师呢讲经弘法啊，众生就闻不到佛法。甚至若众生没有闻到佛法，也不会依照佛法去修行而成佛。所以下面讲，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以如说行就是说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因，叫因行。好，如说修行，然后呢出生诸佛故，这是果行，对不对？假如没有法的话呢，那就没有人去修因啊，我们也不知道修六度万恨啊。我们假如没有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阿弥陀佛发大慈大悲的愿力，我们也更不知道法藏比丘因地有发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说要去好好念佛，将来我们更不知道说哦，我们要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就得不到殊胜的果。所以如说修行就是因，这个出生诸佛是果行。那以这个十大愿王来说呢，什么叫如说修行呢？就是尊重行愿，就是你好好的去把十大愿王去实践啊，这个才叫做如说修行。把十大愿王融入到我们待人处事生活当中，你真的在修因，将来你就会得到这个所谓圆成佛果的果报。你就能够呢依照这个法门，将来一往生就能够圆顿成佛，这是他的果。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呢最重要呢，听了那么多经要去实践，这样子才能够出生诸佛。所以 前面如说修行是指十大愿王，出生诸佛是一往生一刹那之间都能圆顿成佛。何以故呢？好，不，就是何以故呢？以诸如来尊重法故。这法很重要。下面一讲，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我们常说我们要供养佛菩萨，供养诸佛，我们拿香花灯火烛去供养，但这很重要。但最重要供养是什么呢？照着佛菩萨的道理去做，真正依教奉行啊，弘法利身，这才是法供养。好，因为这样的修行才是真正的广大最胜的供养。所以我引了一首文殊师利菩萨的偈，哈，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在这个十大愿王里面呢，好，我们都介绍了很多很殊胜的这个内容。但是假如呢，十大愿王你最好能记得，那通通都忘记了呢，请各位把这首偈子要把它记起来，因为这首偈子很重要，讲我们修行的关键。这首偈子讲什么呢？一念净心是菩提呀，甚照恒沙七宝塔，宝塔就近翠微尘，一念正心成正觉。啊，这很重要，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文殊师利菩萨是七佛之师，七代表无量无边，他是过去生生世世很多诸佛的老师，他叫诸佛之母，智慧第一。他讲说我们一念净心啊，是菩提。现在很多人都想修行，都想我要好好用功，到底我要怎么用功呢？问你一念的心念有没有清净，因为清净心是成佛的因，净心。而佛门里告诉你修很多的菩萨道，做很多的事，最后的目的都希望你回归到我能不能断我心中的烦恼，改我心中的习气。所以为什么常常《金刚经》讲说啊，要一句一四句偈的功德比圣造无量无边的七宝塔。为什么宝塔啊？这后面也讲宝塔究竟翠微尘，因为宝塔是有物质的，是有生灭的，是有时空限制的。可是我们这真正修心呢、啊、比如说你要发心来学佛啊，发心吃素，发心读经，发心出家，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一念的真正的心啊，是你的菩提真心啊，是你成佛的因啊。不要小看这一念心啊，心的力量比万念境界的力量更广大。他就说他的功德呢，胜过你造恒河沙数的七宝塔。在佛经里面讲，造宝塔的庄严是功德很大的。像古印度阿育王，他为了感谢佛陀，他造了八万四千宝塔，然后通通把它供养到整个所谓的南瞻部洲。好，你看造这个塔用七宝，哎，金银琉璃七宝去做，做无量无边的宝塔有多少呢？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那你想一个人真的发心的话，做这种功德，那当功德很大了。可是假如跟前面那个一念净心来比的话，一念净心的功德比你恒河沙数的七宝塔还来得殊胜。为什么呢？宝塔是物质，是有形的，而且有生灭的。可是一念的清净心是你的精神境界，是无形的，是永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真心啊。所以你说我们要修行修心地法门，就是常常我能够关照自己，我一念的心是不是净心啊，是不是平等心啊，是不是慈悲心啊。刚才这医生也还说了，我们要从那种不分别当中去突破自己啊，对不对？不分别的心就是一念清净的心啊。为什么呢？下面说宝塔究竟翠微尘啊，一念净心成正觉。宝塔你建了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无量无边的宝塔，最后经过无量劫的时间空间战争啊，或者地球的核爆炸种种呢，究竟都会粉碎为像微尘一样。可是呢，我们假如发心这一念清净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成正觉的心啊，永远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佛法讲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对不对？这个心呢是啊，超越时空的障碍。所以我们讲说金刚非坚啊，愿力为坚， 心王非大，菩提心呢最大。所以这个真正要行法供养，要懂得我们要修一念净心。那以净土法门来说就更殊胜了，你一句阿弥陀佛，你念佛是因，你将来就会达到成佛的菩提果，对不对？我们今天好好念佛，不但呢自己呢心向佛，然后无量无边的众生也得到利益。所以念佛法门就是一念让你一心不乱，直接悟入这一念净心，这是无上成佛的菩提之心，它胜过你造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宝塔。他这里比喻不是叫你说不可以去报造宝塔，而是说我们不但在事项上去努力，最重要要回归到自己心地上的消化。这样子的话，纵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满中大火，可是呢你凭着念阿弥陀佛的愿力，好，然后呢阿弥陀佛的加持，你假使大火满三千啊，成佛威德心能超，成佛的这个威德力你也能超过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是凭着什么一念清净的心而超越轮回而成正觉。所以这样子体会才叫做做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所以过去的诸佛，他跟过去的佛菩萨大菩萨，他怎么样呢？怎么修法供养呢？就先问我自己是不是一念净心。真正修到一念净心，我们净土讲一心不乱，你所出生无量无边的福德，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威神，无量无边的辩才，无量无边的智慧，每一走一举手一投足一谈吐一动作，都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回到你心中的菩萨的心地法门，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成就供养如来。成就什么？供养自信当中觉正净的如来啊。所以佛法讲到最后最深最究竟，就是回归到你的自心，因为你的自心啊就是成佛的根啊，也是菩提的根，也是广度众生的根。再更深一点呢，你的心就包含着自己跟众生啊，自他不二，空有不二。所以人家说常常我们听到他说人人有个灵山塔，对不对？要往自己心中的塔中修啊。对，你不要光要去拜外面的那个灵山塔，他意思是说你呀不单单的要透过外面的灵山塔，而要回归到自己要求心中的灵山塔。好，这是他法供养的殊胜。好，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下面心三节显无尽就总结了，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好，请看注解，这讲所谓的广大最胜供养，广就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广大无边。最胜供养，什么叫最胜呢？因为你能够把法供养成就，把一切的物质供养乃至于其他供养变成法供养，所以他注解里面讲最胜显出前面无量无边的很多香花灯果烛的财供养。好，然后呢不单单是物供养，还有法供养。在你供养的时候，你可以做观想，你可以做发愿，你可以为无量无边的众生祈祷，这样子呢财跟法二供是平等的，因为理跟事呢是圆融的，一一才会结归无尽。所以最后告诉你，就是说假如虚空界众生业尽，众生烦恼都有尽化，我供养来尽，事实上这些通通都不可能穷尽啊，所以我的供养也无有穷尽。而念念呢回归到这个念念上，你看我们心心念念上，念念都相续，生与意三业都无有疲厌，这个才叫广大供养。所以十大愿王啊，讲到最后你说这个境界很广大不容易修，没错，可是呢真正关键你要懂得开启你心中的心地法门的话，你就能够悟入这个境界。最近呢我常常在读很多华严经啊、法华经啊、大乘经论， 我就可以感受到普贤菩萨那种啊实践力啊，普贤行愿威神力，因为普贤菩萨代表实践嘛。对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啊，不单单哦，就是说啊、哦，我只是呢，好好自己定个功课，好好用功而已。当然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基础。但除了有这个基础一样，应该发更大的广大的愿心。菩萨讲的慈悲哦，是要真正去实践的，不单单是嘴巴讲而已，对不对？我们可以从我们周遭的人，从我们首先先对自己吧，对自己呢，能够呢给他鼓励，鼓励自己勇猛精进道心。有很多人很奇怪，对别人很好，可是对自己很刻薄。好，我当我们中国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严以律己是说改自己的坏毛病跟习气。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众生啊，偶尔也要对他呢慈悲慈悲。像我这几年感冒了，我就觉得可能我对他不够慈悲，没照顾好，所以他跟我抗议，抗议了半天，结果我自己没办法休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啊，为了达成菩提道路的目标，我们对自己也要有时候放松一下，英文叫 relax myself， 对不对？自我放松。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心众缘和合的要慈悲。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呢？善加照顾而又不对他执着，让他来成就无上的佛道。好歹他成佛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功德也很大。所以以前那个有一个叫龙护禅师啊，我不知道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啊？龙护禅师啊，好，他对自己的身体呢就蛮慈悲的。他好、哦，他就跟他讲，他说：“嘿，老兄啊，你好好修行啊，将来等我成佛了之后，你也会有份呐、啊。”他说呢：“我拿皇帝的裤子让你穿呐、啊。”好，他是故意因缘是这样。以前有个老禅师，他自己修行很好，定功很深，有智慧，住在乡间。可是有一年呐、啊，这个皇帝的母亲生病了，他下诏呢，这全天下的高僧看谁能够来做超度法会，帮助他母亲。结果皇帝请了很多很多的人呐、啊。来这个为他看病都没有看好，所以呢就很多高僧呢就愿主动推荐自己啊，要到心里面去做法会，帮母亲啊消，帮皇太后啊消灾免难，就大家都去了。那个龙固禅师 啊他就会跟着去。哎，你们都从哪里去啊？因为他们从南部往北部，就是我往北京方向走，看大家很多出家人都往那边走。他说你们去干什么啊？他说他就告诉他皇帝的那母亲要做超度法会，我们要去帮忙。他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去。他说你去干什么？你这个烂和尚根本都没修行的，破破烂烂的，你去你有什么功力？算了吧，你还在家里吧。所以你不要小看我啊，这样子啊，你们去好了，我没有路费，我帮你挑担子好不好？你让我去吧。很多呢大和尚就拗不过他了，就让他去了。去的时候大家都到京城去啊，那皇帝也很聪明，他为了要考验来的道人呢，出家人是不是有真正有功夫啊？他就在那个皇宫的门槛，好，那三门的门槛呢，底下呢挖了一个洞，放了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放在那边。他就跟那个旁边侍卫讲：“你看，假如来的出家人这踩过去的话，就这样走过去，那你呢接待了送他一个红包，后门就可以走了，他顺便修行。”假如呢有不一样的出家人有不一样的反应跟动作的话，你来跟我报告。皇帝就坐在那个望月台上这样看，好，很多呢天下名将，很多诸山长老通通走过去，也不知道底下有金刚经，就这样踩过去，大家都走过去，那大家呢通通呢也给他一个红包供养，后面宫后宫就送走了。结果这个龙库禅师他有神通，他有定力，他也有真正慈悲心呢、啊。好，他知道因缘成熟，他就走过去了。他犹豫了一下，旁边的侍者就告诉说：“嘿，老和尚，你可以过来啊。”他说：“我不可以过来啊，怎么可以过去呢？”哦，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不舒服吗？他说：“不是啊，这底中啊有宝啊。”他说：“有什么宝呢？”哎呀，你不知道，这有金刚宝啊。他懂啊。他说：“那我、哦、他旁边的侍者就赶快去报告皇帝啊，说：哎，有一个人呢举止不一样。”他说，后来皇帝就告诉他说：“老和尚，既然你要发心来度我的母亲，那你就翻过来吧。”这皇帝根基也很高，那个呢龙固禅师呢也很聪明，所谓翻过来就是这个山门啊 对不对？底下有供金刚经，那他没办法走过啊，他就呢翻一个跟斗，等于头朝下脚朝上，表示我头还是顶礼这个经典，翻一个跟斗他就进来了。好，进来以后呢，然后他就开始啊，就说好吧，那皇帝就问他，那老和尚你要怎么样慈悲帮助我的母亲消灾免呢？他说不用，很简单，你就拿一个这个幡给我，母亲的名字告诉我，写一写，写一写，然后写一写。他说不用供香花灯火烛吗？哎呀，他说不用，哪有那么麻烦的，我写一写好就好了。就他写一写，念一念，然后呢往天宫一抛以后呢，哎，他母亲的病就立刻就好了。好了以后呢，那皇帝当然很感激啊，天下的高僧要很难遇啊，今天遇到一个高僧救了他母亲的病啊，他就要感谢他。他就问他说，哎，这个禅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请问法号。他说我没有名字，反正人家就叫我烂和尚吧。他说那这样的话，哎，他就叫他说烂和尚，那你喜欢什么呢？他看一看左右看一看，看了半天，他说你要金银珠宝吗？他想想不要。你要我帮你盖个宫殿吗？他说也不要不要。他最后说你到底要什么呢？然后他那个那出家人啊，就一直看了皇帝身上穿的那条裤子，因为皇帝身上有什么，他裤子上面都有，以前的皇帝身上都有绣龙啊，哈、哦，九龙啊，好、哦、衣服啊，叫天朝嘛，哎，这个天子嘛，这个所谓的所谓龙嘛，天龙真子啊，穿上绣龙，他一直看着他的裤子，然后皇帝突然就笑一笑，和尚，难道你希望我要我这条裤子吗？啊，对，我就要你这条裤子，你现在就脱下来给我吧。他本来说，那我去买一条，我做一条更新的给你，这我穿过，旧旧的不太礼貌。啊，不，我就要你穿过的。他说这样比较真切。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答应我过我这个臭皮囊。哦，阿弥陀。他说有一天啊，我好好修行，他跟我配合的话呢，这个呢，我要啊让他穿皇帝的裤子。最后皇帝就供养他裤子，所以他从此法号叫龙裤禅师。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跟这个皇帝呢一起到御花园去游玩，那皇帝也很真诚很慈悲，请教他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最后呢，他跟他讲说，皇帝啊，我要走了，我还是回到深山去休息。他说我舍不得啊，啊，国师你就在宫中里面啊，受我们供养，这边教化众人。他说啊，缘已经快尽了，我也得走了。他最后就问他说，我看中那个所谓的宫廷里面有建一个七宝塔，很庄严呐、啊。他说我看中了这个七宝塔，哎，我要可不可以？皇帝说当然可以啊，你要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你答应喽，好，他就这样伸手一抓，然后呢就变广大了神通，然后所有的那个七宝塔就缩小到他手里面，然后他就跟皇帝讲拜拜，然后一飞就走了。啊，从此他就把这个宝塔呢，听说是建在杭州西湖的地方，啊，叫飞来峰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古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灵异的感应的事情，很多宝塔都是这些佛菩萨呢这个示现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对自己身体要慈悲，第二个我觉得对别人也要慈悲。好，我们讲广修供养，我们就要发心，最重要有慈悲心去供养众生，从你旁边的家人开始，真心的去帮助他。那我们讲佛法不离世间法。第三个，我们更要伸出双手，像各位呢在医院里可以感受更深，很多病患，很多这个家属，好，在这生死交关呢，我们不但医他的病啊，还要能够用佛法医他的命。好，第三个，第四个，我们更要伸出这个双手。我们这个地球有太多太多芸芸的众生哦，比我们更苦。我最近看到很多呢，台北难胞啊，啊，他们的那个难民营啊，啊，很可怜。然后外蒙古啊，还有很多伊索比亚，的的确确，我们台湾是真的福田啊，福报太大了。不过福报太大，有时候也会就冲昏头啊。好，我们应该总的惜福，而且培福，甚至要把这个福德呢散发给其他所有的芸芸众生享，这个才叫做广大最胜供养。好，希望大家要发心，伸出你的慈悲心，伸出你的双手。这个芸芸的众生有太多人需要你帮忙，不要常常只是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好，这样子呢，这是大乘菩萨道呢，对，断自己我执的方法。你常常为众生，为众生忙到最后，你自自然然就没有我，我执不破就自破了。好，好，我们请看下面一段。 31页，更是忏悔业障愿。忏悔业障又分三段，心一别誓愿名，心二请翻过来，誓行愿相，解释这一愿的这个形象。心三在34页，节俭无尽。好，这很好看。好，我们请看31，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这地方叫忏除业障，可是我们刚才哈、哦、在前面念十大愿王的叫做忏悔业障，有没有？好，这个呢，这个我们念科题的时候是忏悔业障，到这边讲忏除业障，它翻译名词虽然不同，可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不但我要忏悔，甚至要把过去身口意所造的罪业也把它除去，所以叫忏除业障啊，有更积极强调的意义。好，我们请看31页，言忏悔忏除业障者，所谓忏除业障者，梵文忏叫做忏磨，华语叫悔过，翻成中国话，现在把它分为忏悔呢，是用华梵合意，前面一个字忏是用中国话，悔是不前面一个是用印度语，悔后面呢是用华文，所以叫做忏悔业障的意思。那为什么要修忏悔业障呢？对治我们众生啊有邪见跟痴迷的毛病。我们众生啊不闻佛法，常常都有很多我执我见呐、啊。邪见痴迷的毛病，而得到认知解脱的利益。我们众生啊、哦，常常都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所以人类真的害死人的是什么？是错误的观念。一个观念不对的时候，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佛法讲，为什么学佛第一个要正知正见，还要且而且不但要正知正见，还要有佛知佛见。假如你能够忏悔业障，你的想法看法慢慢就会清净而对，甚至不会呢这愚痴而走错路，迷惑在这个轮回里。凡夫苦在哪里？就是迷呀、啊，尤其是迷得很深很深。不要说别人，我已经没学佛的时候，我一样也迷呀、啊，对不对？只是现在呢，哎呀，蒙三宝加持，迷呢开始往觉的路上走。因为你有能够往路觉的路上走，你就会得到正知正见的智慧，而且从心中去断烦恼、改习气，慢慢慢慢，就像那个蚕宝宝有没有咬破自己的壳啊，慢慢就飞出来，你开始就解脱了。人间苦在哪里？往往很多烦恼就是自缴的，所谓作茧自缚啊，越缠越深啊。佛法就是要你要用智慧剑、慈悲的剑去斩断烦恼，而得到解脱啊。所以讲忏悔业障是对治我们邪见跟痴迷的毛病，获得到正治而且解脱的好处。好，好，请看31页倒数第一行，所谓忏，什么叫忏呢？陈露先罪，就是发露忏悔的意思。一个人做错了，他可以讲出来说啊，我以前不错，做错了。这个陈露很不容易，悔呢是改往修来，错了以后永远不再造，这叫忏悔。在佛门里面叫发露忏悔，待会我后面也会说，就做错事了，在做错的对象面前啊，比如说一个出家众或两个或四个有结魔的比丘，然后呢当众讲说我自己做错什么事，我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这很不容易耶。为什么人啊、哦往往都很爱面子啊，而且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失。当一个人他敢暴露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呢，业障呢就因为这样肯暴露就消了，这叫做发露忏悔。好，那这个给我们启示是什么？就当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处不愉快的时候呢，我们呢应该呢很真诚的到对方面前跟他道歉，这个就是发露忏悔。 很多人呢，他人与人之间吵架完了以后，他也知道自己错，但是就不甘心了嘛，脸皮拉不下来，很不愿意去跟人家讲不对，忍不下说我低声下气，哦对不起我错了，就是他这句话讲不出来，为什么？还有一个我执。我前几天听到我们圆光佛学院有一个同学，他讲到所谓的忏悔，他就说了这句话，他很感动，他说有一次呢，他自己哦，就是做错了一桩事，是自己不对啊，跟别人发生冲突，结果他把人家骂了一顿，可是事实上他呢自己知道自己错，错了以后呢他还很我执啊，结果晚上睡不着觉，很痛苦啊，翻来覆去啊，为什么？他觉得呢那对话的所有那种内容啊，一直在他脑海里面一直打转，他放不下去，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他为了要对峙这里呢，他就自己好好的每天在那，在这个寝室里面好好读经念佛，他心比较平静，但是他就是有